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就开始是一个说明了，是一个很长的说明，一直要从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要讲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就那都可以说是加进去的，就你可以从第一章的十七节一直跳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一人因信得生，怎么会一人要因信得生呢？他先花一点力气讲说，你用行为来在上帝面前讨主的喜悦的不可能。就这我都知道是近代的学者反对的看法吧，现在学者有一些新的看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不过我们就既然我在这里讲，就照着传统的讲法啊，我们讲。所以我们也要再想一下，我看看是不是需要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我们在讲什么。基督教的信息，其实天主教应该也算是哈，只是在这几十年大家不这样觉得。整个圣经的信息，正统教会的信息，特别是我们基督教新教的信息，我们信息是一个，就是跟世人讲的是福音，是好消息。这好消息建立在一个祸因上面，一个坏消息。那坏消息就是你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现在告诉你，上帝用了什么办法让这个愤怒能够消除，以至于你能够在上帝的喜悦之下。那你不管怎么样的曲解圣经，你没有办法曲解从一章十八节开始讲的话，就是神愤怒。各位，我们在快乐儿童营，我们在布道会，我们在培灵会，我们在探访，我们在跟大人小孩单独讲话的时候，单独或众人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跟基督讲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到一件旧约新约就是很清楚的事，可是我们好像都不太想提这件事，就是神是愤怒的神。就我们很喜欢讲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我没有去算哈，不过也有人算过的说，在圣经里面包括旧约新约讲到上帝愤怒的经文比讲上帝的爱的经文还要多。那就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愤怒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人消不掉这个上帝的愤怒，需要神自己来做这个工作。好，这个神的愤怒就是十八节的第一句话，神的愤怒。这其实这几个字又都有一点关系，神的愤怒跟十七节的神的义，跟十六节的神的大能，跟前面讲的神的福音，那么都有关系。就神的福音是在神的义上面表现出来的，神的义要表现出来，除了他赦免罪人的以外，也有神的愤怒显出来，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一段经文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所讲的神的愤怒显出来啊，除了说我们需要指出那是神的愤怒以外，大概不太需要说明。各位，我们在说神的慈爱，神的奇妙，这需要花点力气，这需要包括对基督徒也要讲，哎，神是很爱你，这很难的。因为生活中太多事情，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说，我信耶稣信这么久都不觉得神很爱我。可是你要讲这个世界很痛苦，这不需要花力气。我想每个传道人、牧师、佛教徒、无神论都可以很阿门一句话，人生实在太痛苦了。我想这个不太需要讲。 这不太需要说明，就是在讲我们的信息的时候，讲到人生很痛苦，不需要很花力气，大人小孩都知道。我们需要也不要花很多力气，就根据圣经，也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就是说我们的痛苦来自上帝的愤怒，这个需要提醒一下。因为灵恩派弟兄姐妹会说，生老病死或者是灾难、癌症、家庭不和、车祸、大大小小祸患，他们可以很轻松的讲这都来自魔鬼。那圣经也有这样讲，这除了来自魔鬼，我们稍微再大胆一点、勇敢一点的，我们会说这来自我们的罪。不过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总是不会羞愧的，也不怕大家就不信耶稣的时候，这来自神。一切的事情，包括从伊甸园里面人被赶逐出去，然后所受到的咒诅，我在教神学院的时候也听过。有一次我讲到说神的咒诅临到人身上，就有同学说神不咒诅人。那么我想可能各位也听过这一类的讲法，亚当夏娃不是明明被咒诅？没有没有没有，老师你再看一看，他没有咒诅人，他是咒诅地，地为你受了咒诅。那么以至于我非把一些圣经上的经文，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会咒诅人这些经文讲出来。就我们不大受得了一句话，就是神会咒诅人，神会愤怒。可是从创世纪开始，包括在这罗马书，很清楚讲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我们也如果一开始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也有道理了，上帝既是公平的，上帝既是正义的，神的愤怒就显在那些坏人身上。不，到罗马书第三章讲完了以后，就会说不虔不义的人不只是外邦人，那是第一章有讲，也是犹太人，那是第二章有讲。那么我们后面都会讨论到哈，就是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是不虔不义，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罗马书传统我们正统教会基督教所讲的那不虔不义的，甚至还包括了我们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固然在神的慈爱之下，各位这个有一点复杂，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在神的慈爱之下，甚至我们被亲到爱子的国度。很多的新约学者会很强烈的说我们绝不在神的震怒之下，不过如果我们还是会犯罪，而我不觉得有哪一个神学家可以否认这个事，我们即使重生得救的，我们还是会犯罪的话，那么神的震怒也还是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只是我们怎么靠着对主的信心得到拯救，那也很重要。好，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有人以前也会把不虔不义分开，不虔是哪一种，不义是哪一种。其实我想我们不需要把它分得很开，就是所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有一个字眼还没出来，又会引起很多争执的。什么是不虔不义的人？什么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什么是不义的人？就各位，这些事情都会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不虔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违反律法的人。就各位，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不断的提出来。律法实在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律法是很好的东西，因为那是上帝的话，但是律法是很恐怖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律法是定我们罪的。那么但在这里那个律法两个字还没有出来，这个到后面会出现。因为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愤怒就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显出来， 这显出来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就会说，最明显的应该是死亡。其次我们也会想到说，在如果是最明显的是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想到说，神的愤怒显在我们的死亡，也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这一点倒是从也是从创世纪就开始讲的一件事，就我们有的时候解经不太容易解的，就是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夏娃在吃的日子死了。那要不然就是上帝的话错了，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理解错了。我想是我们理解错了。后来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中文和本画蛇添足的加了几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因为我们明明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了。可是我说是画蛇添足，就是我们显然可以从创世纪和以弗所书和整个圣经看来，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各位，你在街上看到会开车的、走路的、踢足球的都是死人，每一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圣经里面死的定义远远不是只是心脏不会跳，圣经里面死的定义，或者说从耶和华所讲的那句话来讲的话，当你在违反上帝命令的时候，你就在死亡里面，你就在上帝的咒诅和愤怒中间啊。从亚当夏娃的开始啊，就我们这里想不前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都很自动的想成是坏人。不过圣经里面讲的比这个简单，也比较丰富。一个不听上帝话的人，或者我们再讲重一点的，这个是大人小孩、牧师、佛教徒、异教徒都需要知道圣经的定义。罪恶还不只是说违反上帝的律法，对了，那个也是。罪恶是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当作主，让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各位，这个是哲学家，这是我们中国儒家，这是康德以为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他律，不是上帝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不是上帝立法我们做什么，我们是自律。那么这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对，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的目标也是自律，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小孩，不是人家讲一动做一动，但是我们的自律的确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可是这心中发出的是上帝无比的恩典救恩，让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好，这个我们现在讲得太远了，就简单讲一下，就是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情不义的、不前不义的人身上，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听了蛇的话，开始决定神说的不是最对的，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这我们以后都会看到这问题。我讲到这里我心都有一点不安了，就是各位要多为我祷告，因为我们要讲很难的东西，是很容易也很难的东西啊，就是到底我们错在哪里，到底神对在哪里。下面就是更难了哈，或者说他绕圈子越绕越远了。就我们一般来讲，上帝很生气，为什么你说谎，为什么你欺骗，为什么你骂人啊，就是你做了这些罪恶的事情。看起来他绕了一个圈子，他没有绕圈子。人的罪恶最基本的还不是犯这些律法，固然是了，但我们讲的深一点的话，人的罪恶在于人不认识上帝。各位，你不认识马英九不是罪吧？ 你不认识陈水扁也不是罪嘛，你不认识康来昌也不是罪嘛。那么我们今天甚至一般的不信主的人说，我不认识上帝也不是我的罪，没有人跟我讲过。可是照保罗讲的，人不认识上帝是一个罪，那这又变得很叫人难以接受。我们会说，我根本不知道有上帝。我们宣教师会告诉我们，人类学家会告诉我们，常识也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上帝，他从小就不认识上帝。那圣经上也有一些这样的经文，不过保罗就要从根讲起，人其实认识上帝，每一个人，如果根据圣经讲的话，包括智障的，包括生下来就是智障的，包括在山洼洼里长大的，福音没有进来过，福音广播没有进来过，福音册子没有进来过，没有宣教士进来过，他们活在黑暗里面，他们拜偶像拜假神。各位，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福音有没有传给他过，我们知道没有，他有没有听过关于耶稣或者上帝的事，没有，这我们也知道。我们甚至不是说有什么人告诉过他关于上帝的事，没有，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没有。可是保罗在这里讲，没有宣教士跟你讲过耶稣，讲过上帝，你没有看过圣经，你的文化从来不知道这个神，不等于你不知道上帝。他讲一句很重的话，神的事情不是福音广播已经跟你讲过你拒绝了，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对于这句话我没有办法拒绝，就把圣经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乡下老太太讲，哎，阿巴桑，我跟你讲的上帝是上帝已经给你显明的那个上帝，那需要圣灵给我很大的智慧来讲。这个第十九节神的事情啊，他讲的也是很重的一句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如果从二十节再讲下去的话，一个乡下不认识这老太太迷信的，或者一个智障的小孩子，他对三位一体的认识，他对一切关于神的事的知道都完全的，比现在一个神学博士还多。各位，这都违反我们的常识。但是保罗先这样讲，保罗说耶和华神发脾气，发脾气，为什么发脾气？因为人不认识他，人不认识他有什么好发脾气的？我们今天人不认识他或不知道他，我们今天一个神学博士都不一定认识。但是保罗说神已经让他知道，人知道关于神的事情，神已经显明在他心里。我们又多了一个字啊，神的福音，神的大能，神的义，神的愤怒，又多了一个词，神的事，就一切关于神的知识，神都告诉人了。好，各位，我们也知道，我们明明不知道嘛。很多小孩，那大人小孩，不管是有没有知识，今天没有一个人好像知道上帝。我还是说哈，照保罗讲的，人所能够知道的一切，神都显在人的心里了。当然，我赶快把答案讲了，因为罪恶，这个神显在我们心里的东西，被完全的扭曲了。很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形容方式，我们对神的认识完全被扭曲了，但是没有被抹煞。将来上帝定任何一个人的罪，如果各位，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啊。将来定一个 一辈子十几代没有听过福音，就是我们平常会问的问题，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那么照正统的讲法是下地狱。哎呀，他为什么会下地狱？他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拒绝承认一个他认识的上帝。他认识耶稣，怎么会认识耶稣？有人跟他传福音吗？没有。他听过福音宝吗？没有。那他怎么认识上帝？他故意不认识那个上帝已经把自己的一切显在他心里的上帝。对，这有点叫人难以接受。我没有口才替上帝辩护，我们只是在查罗马书，但是我们碰到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不是在辩护哦，我们要明白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先 只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主，我们查罗马书是希望明白你的真理，是希望对你有更多的信靠和爱，是让我们传福音更有力量，是让我们见证更有光，而不是让我们更气愤、更模糊、更糊涂。但是主，可能我们会经历过这些折磨，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